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震惊全美，弗吉尼亚前副州长杀妻后自尽；
美国破获大规模礼品卡跨国诈骗网，赃款流向中国军方；
美国扩大西半球签证限制，对26个人实施制裁；
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停火10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弗吉尼亚州前副州长菲尔·法克斯经传在家中枪杀妻子后引弹自尽。菲尔·法克斯县警长戴维斯透露，菲尔·法克斯对妻子连开数枪，随后跑到屋内另一处对准自己开枪。戴维斯说，他们的儿子打电话报警，警察抵达时这对夫妻已经去世。警方说，这起家庭悲剧源于两人正在进行的混乱的离婚诉讼，而且近期有庭审安排。菲尔·法克斯最近刚刚收到了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戴维斯介绍，这对夫妻2024年分居，妻子塞丽娜按照福州法律于去年7月分居1年0一天时正式提起离婚诉讼。现年47岁的菲尔·法克斯曾是民主党政坛新秀，但任内曾经卷入性侵指控。这起人伦惨剧震惊全美。妻子是知名牙医，两人是杜克大学的校友，2006年结婚，两个孩子目前正在读高中。
周四，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向国会证实，国土安全调查局破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礼品卡诈骗案，涉案的跨国犯罪网络与中共相关，赃款最终流回中国，并用于资助中共的军事单位。莱昂斯强调，此类犯罪已经涉及国家安全层级，我们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诈骗行为资助我们的对手。调查显示，犯罪集团通过大量小额诈骗，每次从礼品卡中窃取大约15到20美元，累积形成巨额资金流。他指出，涉案人员主要是利用拜登政府时期的边境漏洞进入美国的逸宁中国男性，他们锁定弱势群体下手，比如对爱荷华州当地老年人行骗，再通过跨境网络把资金汇回中国。调查还揭示，诈骗模式包括跨国话术操作、礼品卡序号及时传输、实体门店洗钱，以及以微信作为跨国指挥链的工具。莱昂斯提出2027财年预算需求，包括54亿美元用于执法和遣返，26亿美元用于关键调查任务和16亿美元支援人力，强调 ICE 急需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强化国土安全应对能力。数据显示，自1月20号以来， ICE 已经逮捕了大约45.7万名外籍人士，其中包括28.1万名有犯罪记录的人、8400名疑似帮派成员和1600多名恐怖嫌疑人，还涵盖人口贩运和儿童剥削案件的打击行动。
国务院周四宣布，正大幅扩大针对西半球地区的签证限制政策，并对26名人士实施制裁。这一政策针对的是代表美国敌对势力工作，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利益的人员。声明强调，国务院正全力提升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领导力，以捍卫国土安全，并确保美国在本地区关键航线与战略要地的绝对准入权。声明说，碰触红线的相关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促使敌对势力获取或控制西半球关键资产和战略资源，破坏地区安全努力的稳定，削弱美国经济利益，以及进行破坏本地区国家主权与稳定的影响力行动。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通常将不具备进入美国的资格。根据去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项最新举措出台之际，川普政府正寻求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以遏制外部势力的影响，并加强美国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
周四，川普总统分别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后，宣布以黎暂时停火10天，从美东周四下午5点起，同时邀请两位首脑到白宫举行44年来的首次实质性首脑会晤。川普说， 时间会定在未来的一两周。内塔尼亚胡也确认临时停火，认为这是达成历史性和平的机会，但以色列暂时不会撤军。黎巴嫩则同意解除境内极端组织真主党的武器。在黎巴嫩境内获准持有武器的部队将只有黎巴嫩武装部队、内部安全部队、总安全局、国家安全总局、黎巴嫩海关和市政警察。停火协议中，以色列和黎巴嫩重申，两国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并承诺在美国斡旋下开展真诚的直接谈判，以期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确保两国之间持久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军工企业开启战时状态，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剑指谁？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被披露正在和通用汽车、福特和奇异航太等工业巨头秘密接触，要求他们准备把民用产线转为军工生产。外界形容美国正进入准战时状态，同时日本政府也加速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分析指出，两大动作同步出现，背后战略目标直指未来可能爆发的美中冲突。请听报道。
二战时期的民主兵工厂，当时底特律车厂全面停止生产民用车，迅速转为生产坦克与战机，大量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最终帮助击败了轴心国。现在历史似乎正在重演。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已分别与通用和福特汽车执行长进行密谈，强调这是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商业合作，希望借助汽车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快速补足军备缺口。报道指出，伊朗战争短短六周内，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消耗量已达全年采购量的九倍，精准打击导弹与爱国者系统库存也快速下降，凸显现有传统军工体系生产太慢，难以应对现代化的高强度战争。五角大楼现在需要的是知道怎么大规模生产的商业伙伴。不过，川普总统表示，伊朗战事已接近尾声，此时为何需要启动这样的准战时动员？很多战略观察家嗅到了不寻常气息，认为美国并不是单纯为了应对伊朗，而是借此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防工业大升级，重塑自身力量格局，为未来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世纪冲突提前布局。目前，美国军工体业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大量供应商都已倒闭或被合并。前商务部长罗斯曾指出，很多关键零件仅剩下单一供应商，存在供应链脆弱风险。同时，生产导弹所需要的稀土与关键材料甚至依赖中共等潜在敌人，加上美国技术劳动力短缺，使战时扩产难度升高。白宫最新经济报告也指出，这是一整代政府对国防工业基础投资不足所造成的恶果。为此，川普政府大手笔推动再工业化，包括4月3号提出的2027财年国防预算高达 1.5 兆美元，并动用国防生产法与关税政策促使制造业回流，全面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做准备。如果川普总统能够成功整合民用制造业的爆发力，美国的国防韧性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日本政策转向同样引人注目。高市早苗政府本周已批准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引，预计在本月内完成。新规将开放包括坦克、导弹与战机在内的杀伤性武器出口，象征日本政府正式对外宣告，战后的和平主义枷锁已经成为历史。日本目前规划优先开放出口17个国家与地区，关键是包含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摆明了要强化第一岛链防御，共同抵御中共的威胁。同时，日本破纪录编列约6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来扶植日本的军工产业。日本精密技术将正式进入全球军火市场。高市早苗这次的转身非常坚决，日本正从一个依赖美军保护的岛国转变为有能力武装盟友的区域强权。分析指出，美国重启民主兵工厂， 日本解禁武器出口，显示美日正同步为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当日本的精密工业产能和美国 1.5 兆美元预算合流，亚洲的力量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将成为中共醒不来的噩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海军扩大全球封锁行动，最新报告指出，将在全球范围登船扣押伊朗及受制裁船只，并锁定涉嫌走私的影子舰队，以打击伊朗超过570艘船只的运作，将加速伊朗经济崩溃，也使北京陷入两难。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最新通告宣布，扩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在全球任何海域登船，搜查并扣押与伊朗相关的船只，包括受到美国制裁及涉嫌走私违禁品的影子舰队，无论国籍。显示封锁伊朗范围已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全球。违禁品是指运往敌方且可能用于武装冲突的物品，包括武器和武器系统、弹药和爆炸物、各种军事装备和技术，以及石油、润滑油和核材料。此前 CNN 曾报道，情报显示北京正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系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周四当天也强调，若船只涉及支援伊朗非法活动，美军将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并采取行动。根据资料，伊朗拥有一支由570艘船组成的影子船队，长期透过规避制裁进行石油出口。民间组织反对伊朗核计划高级顾问布朗表示，美军最新动作既是警告也是明示，相关船只无论身在何地都可能被拦截扣押，且符合国际海战法的规定。分析指出，东南亚部分水域已成为影子船队重要的转运据点，特别是马来西亚外海，船对船转运的伊朗石油最终是流向中国。由于伊朗约 90% 贸易依赖海运，过去每天石油收入超过4亿美元，美军扩大封锁将加速伊朗经济崩溃。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超过90%的伊朗石油，平均每天约138万桶，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被困在波斯湾的中国船员透露，很多中国船舶登记为外国籍，改用外国旗帜依然被识破，动弹不得，船员都被下了封口令。中国船员小张说，目前还有3000多条船没有通过，为了安全起见签了保密协议，不让介绍我们的船名、位置、拿什么货、去哪边都不方便说。中国船东最喜欢用巴拿马这个国家的旗帜，交税少。伊朗经济局势持续恶化，官方称战争已造成2700亿美元经济损失。在当地投资的中国商人也披露，中国在伊朗的投资损失巨大。分析认为，美军不仅意在切断伊朗石油收入来源，对中伊能源合作形成直接冲击，使北京在持续购买伊朗石油或避免与美军冲突之间面临两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报告表示，中国通讯模组渗透全美，成为国家安全潜在风险。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为了拖住美国，中共被揭两手策略，同时供应俄乌无人机；
澳洲国防开支将提升到 GDP 的3%，重申美澳同盟；
美国将在菲律宾建高科技制造区，摆脱对华依赖。
美国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首次下降。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专家近日披露，中共虽然一直高调宣扬与俄罗斯友谊无上限， 但是另一方面却一直在背后同时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售无人机系统和零部件。乌克兰蛇岛研究所分析部主任布查茨基说，北京既不希望俄罗斯战败，也不希望乌克兰输掉，以便维持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同时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金融时报一月报道也披露，中国无人机供应商一直同时服务俄乌双方。乌克兰企业家雅科文科在访问中国南方无人机工厂时发现，中国工厂会刻意错开俄乌客户行程，避免双方碰到面。有时俄罗斯人的车一离开，乌克兰人的车就开进来了。布查茨基指出，中共将俄罗斯视为过气大国，玩两面策略以维持北京的战略优势。而乌克兰业界则认为，在如此大量订单面前，中国短期内不会断供。布查茨基说，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无人机产业迅速崛起，从依赖中国等外国供应链转向建立本土生产体系，并取得惊人成果。中共为了遏制乌克兰自主生产无人机，经常抬高零部件价格，降低整件的价格，并同时向俄罗斯出口生产线，以期维持俄乌无人机产业的某种平衡，让战争持续下去。
为了应对伊朗战争的影响，4月16号，澳洲宣布将大幅提升国防开支，维护与美国坚实的盟友关系。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我们非常支持在战略上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马尔斯透露，已经完成评估战略环境，并会忠实执行，大幅增加军事支出。他在国防战略报告中说，未来十年在国防上将额外投入530亿澳元，约合380亿美元。他还表示，澳洲政府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3%，并非因为川普总统施压，而是澳洲自己的决定。他重申，盟友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将永远是澳洲国防的基础。澳洲历史上最大的国防投资预计将是通过美英澳合作，使用美国核动力技术打造至少8艘核潜艇。
周四，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协议，双方将在菲律宾吕宋岛合作打造一座高科技产业中心。这是川普政府为了削弱中共对全球供应链渗透而采取的最新举措，将使美国企业能够绕开北京的控制，获得关键矿产等重要原料。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说，这个制造中心由 AI 驱动，计划建在菲律宾向美国提供的一个4000英亩土地上。美国将免租金使用该地块，并将其作为经济特区进行管理。该制造中心将享有外交豁免权，类似于美国大使馆所享有的保护，并将按照美国普通法运行。这是全球首个此类安排，为期2年的租约可以续签，最长可以延续至99年。时值菲律宾与中共海上冲突日益频繁之际，这一安排将加快美国在国防和其他关键行业的制造业发展，同时减少中共对关键矿产和其他电子产品关键部件的控制。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4月11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首次申请周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 1.1 万人到 20.7 万人。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先前预测，当周申请人数为 21.5 万人。上周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幅超出预期，创下2月以来的最大单周降幅，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保持稳定。美联储周三发布的褐皮书报告显示，由于企业对做出永久性雇佣承诺仍然持谨慎态度，多个地区对临时工或者是合约工的需求有所增加。这份报告基于四月初收集的信息，指出中东冲突被认为是造成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使招聘、定价和资本投资方面的决策变得复杂，很多公司都采取了观望态度。同时，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形势严峻，三月份20到24岁年龄层的失业率高达6.4%，相比之下，整体失业率为4.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报告指出，中国通讯模组渗透全美，成国安新隐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nthropic 周四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7， 说它在软件工程、指令执行和实际应用等方面比此前的版本显著提升，成为当前最强的通用模型。但公司同时指出，这款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上不及本月早些时候推出的 Cloud Meadows Preview， 后者属于玻璃之翼专案，已经向部分企业开放。 Anthropic 表示， Opus 4.7 新增多项安全机制，可自动识别并阻止潜在违规或高风险网络安全请求，相关部署经验将为未来 Meadows 级模型的大规模发布提供支援。
据彭博报道，在各界担忧 Anthropic 先进 AI 模型 Mythos 可能带来信息安全风险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让部分联邦机构使用其特定版本。Mythos 属于玻璃之翼计划的一环，当前仅限特定组织用于防御性安全信息研究。该模型已经发现操作系统、浏览器等软件中数千项重大漏洞。专家指出，其强大的编程能力不仅可以识别漏洞，也具备设计攻击路径的潜力，引发安全争议。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联邦资讯长巴巴西亚说，政府正在和企业及情报界合作，在确保防护机制完善之后，评估向机构提供经修改的 Mythos 版本。不过，具体开放时间和使用方式尚未明确。官员强调，相关技术仍需进一步评估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周四OpenAI 宣布对 Codex 进行升级，新增后台运作能力。更新后， Codex 可以在用户电脑上并行运行多个智能体，自动操作桌面应用，通过点击和输入完成任务，同时不影响使用者使用设备。这些智能体可作为编码伙伴，在使用者专注核心任务时协助前端反复运算、应用测试等工作。此外， Codex 还内置浏览器，支持在网页应用中执行指令，未来将扩展到更广泛的控制能力。整体来看， OpenAI 正推动 Codex 从编码助手向可嵌入企业工作流的综合工具发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前，无党派非营利研究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发表一篇深度报告，指出中共可能通过美国的智能家具收集美国人的数据，并可能用此瘫痪美国的军事和基础设施。报告呼吁美国在中共尚未完全控制市场前采取行动。请听报道。
专注美国国安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日前的一份深度报告指出，只要美国智能设备连上网络，民众的数据都可能被悄悄地传给中共。原因是这些设备需通过蜂窝式通讯模组的零件才能上网。目前，中国的怡远通信和广和通两家公司已经拿下全球近一半的市占率。对此，美国国会的调查及独立报道都指出，中国制的模组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它的影响范围远不仅限于一般家庭，美国的电网、港口、医院、交通网络，甚至是码头的桥式起重机，都依赖这些蜂窝模组才能正常运行。理论上，设备制造商不仅能通过远端无线进行软硬件更新，还能收集大量资料，甚至远端关闭他们搭载的设备。报告提出一个严肃的假设，如果台海爆发危机，中共只要控制美国本土的通讯模组，就能轻易扰乱美军的军事动员，或者中共在危急时刻，借由瘫痪关键设施引发美国出现大规模经济动荡，作为挟持华盛顿的筹码。随着 AI 技术和物联网的结合，这个市场只会持续膨胀。这种情况加剧了资安隐患，因为中共会通过国安法要求公司配合进行情报工作。中共理论上能拦载大量美国民众的资讯，甚至追踪特定人物和行为模式，这些模组也能成为植入恶意病毒的潜在管道。更进阶的攻击甚至能让设备彻底瘫痪。报告说，过去20年来， 中共一直致力于发展物联网所需的核心组件，中共国务院更是把它纳入125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在官方强力扶持下，中国企业不仅攻占全球市场，还通过并购外商来扩张版图。对此，报告提出三大政策建议。第一点，战争部应全面清查被提出汰换方案，实行拆除并替换，计划或加速淘汰旧有设备，并向国会提出具体的缓解办法。第二点，国会应当立法禁止战争部采购中国蜂窝通讯模组。第三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应该把中国蜂窝模组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全面限制这些产品在美销售。美国应当趁中共尚未完全控制市场前采取行动，保障供应链和国防安全。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春天到了，很多朋友开始规划今年的旅游，这里向您推荐希望之旅的台湾环岛之旅。
台湾是亚洲旅游首选的最安心最舒服的目的地，它把自然美景、顶级美食、多元文化、安全便利和温暖人情完美结合在一起。希望之旅的8天台湾人文环岛游，带您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手工制作凤梨酥、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
2026年，台湾正崛起为亚洲新兴美食和人文天堂，报名参加希望之旅的精品小团，这个春天不要错过深度探索台湾的美食美景。4月、5月、6月都有团，4月份是一个水果丰盛、气候宜人的时间。
名额有限，请尽快联系我们。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
或者是用手机给号码961961发送短信“希望之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